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在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特别选举激烈落幕，民主党出奇获胜；美中讨论了朝核危机应急计划，美国对中国做出保证；有报告说金正恩犯11项反人类罪行，集中营堪比纳粹；中国在海外不断的扩张影响力，中共的长手如何向世界延伸呢？节目中我们也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收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是有关于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的民主党人琼斯赢得了阿拉巴马州的特别选举，将代表阿拉巴马州进入联邦参议院。激烈竞选之后呢，大多数选民把票投给琼斯，而不是共和党人莫尔。这个选举结果意味着明年1月琼斯宣誓就职之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将缩小到51对49，川普总统推动他的政治日程将更为艰难。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但是呢，琼斯接替的参议员的位置是塞申斯为在川普的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而辞职后留下的空缺，还有3年任期。琼斯是1992年以来民主党第一次在阿拉巴马州赢得参议员选举。共和党候选人莫尔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但是呢，受到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的反对。他被指称20世纪70年代有不当性行为，他当时30几岁，指称他的女性当时才10来岁。莫尔始终否认这些指称，说这些指称令人厌恶。但是呢，他起先承认担任州司法部长的时候曾经和非常年轻的女子约会，后来否认他认识任何发出指称的女子。至少有一名女性说莫尔是个骗子。莫尔曾经由于不遵守联邦法院裁决，2次被解除了阿拉巴马州最高法官的职务。他被指称，他说媒体还有华盛顿的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人试图破坏他的竞选。莫尔被一些女性指称有不当性行为之后，一些共和党议员说莫尔应该退选。还有共和党议员说，如果莫尔胜选，将启动把他开除出参议院的程序。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二宣布对阿卡耶德乌拉提出5项涉及恐怖主义的联邦控罪。一天前，这名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在纽约市地铁系统内引爆了一枚管状炸弹，炸伤了他自己和另外3人。现年27岁的乌拉所受到的严重指控是向恐怖组织提供实质支持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2项罪名的最高刑期分别是20年和终身监禁。根据星期二公布的起诉书，乌拉还被控在公共场所实施炸弹袭击，用火破坏财产以及利用破坏性的装置扩大暴力。纽约南区代理联邦检察官金俊贤在纽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些指控。爆炸星期一早上7点20分左右发生在站名为港务局汽车总站的地铁站。金俊贤对记者说，乌拉选择的地点跟时间是为了要造成最大的人员伤亡。乌拉被炸成重伤，被送往医院，他的双手跟躯干被烧伤，目前还在医院。金俊贤说，当局将他的病床前，在他的面前把这些控罪正式通知他。根据起诉书，乌拉向调查人员承认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实施了袭击，并交代了自己激进化以及策划这起未遂袭击行动的过程。大约在一个星期前，他在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公寓内制造了一枚简易炸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巴黎主持召开有世界主要慈善家出席的气候峰会，鼓励扩大对气候项目的投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马克龙说，美国总统川普拒绝巴黎气候协定，反而加强了这个协议。
川普总统决定退出巴黎协定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我相信这给我们的集体机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势头。在他决定之后，我们加快了批准，有更多国家加入这个团体并批准巴黎协定，这让很多人说，哇，这是第一个决定退出团体的国家，这个团体有危险了。
作为对川普的回应，马克龙批准了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研究经费，吸引美国和其他气候科学家加入法国的研究项目。出席星期二气候峰会的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说，川普拒绝气候协议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
我们有38个州拥有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法，我们有90个城市，美国的主要城市，他们的市长都致力于遵守巴黎协定。这38个州拥有美国80%的人口，我们不会偏离轨道。
星期二是联合国气候峰会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召开两周年的日子，至今已经有195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定，以遏阻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观察家和与会者说，巴黎协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直逼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高出2摄氏度的范围以内。但是他们说，如果没有数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这仍然只是个梦想。在联合国防止气候变暖的过程中，资金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得到财政援助，帮助他们改用污染程度较低的能源，抗击气候变化引发的超级风暴、大旱和吞没大片陆地的海平面上升，这都需要大量资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迪勒森12月12号下午在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首届美韩伙伴关系论坛上表示，美中两国就朝鲜半岛可能发生变局后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了沟通，而且中国正在采取相应的准备措施。迪勒森还明确表示，美国向中国做出保证，也就是美国一旦需要跨越南北边界线进入朝鲜后，美国将退回到边境线以南，因为美国唯一的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是川普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美中两国就朝鲜局势可能生变而需要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了讨论，而且对中国做出明确保证。中国内部的文件也证实了迪勒森的说法，中国除了关闭中朝之间的一座主要桥梁之外，也准备在中朝边界修建难民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难民潮。迪勒森说，美国准备了多种军事解决方案，以应对他的外交努力失败，因为任何的外交努力都必须有可信的军事方案作为后盾，但是呢，他希望他能够成功，最终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危机。迪勒森说，美国随时准备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与朝鲜谈判，只要平壤愿意这么做，而且呢，要展开建设性的谈判需要一个安静期，也就是平壤需要停止导弹以及核试验。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提名汤普森担任主管军控与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汤普森目前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特别顾问，以前曾经在白宫担任总统的副助理和副总统的国安顾问。汤普森在美国陆军服役25年，曾经被派驻阿富汗、伊拉克和波斯尼亚。他还担任美国陆军部副部长的行政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高级军事顾问，以及陆军一个战略研究组的资深研究员职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朝鲜的核危机。美国总统他将在本星期，也就是12月13号的时候呢，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12月13号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有关朝鲜问题还有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是访问议题的重中之重。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跟帕登在北京所做的报道。
对中国和韩国来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让双边关系重新开始的契机。今年早些时候，在韩国部署了美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防止北方的朝鲜可能发动袭击之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立说，虽然中韩领导人的会晤将试图弥合这些仍然挥之不去的纠纷，但是更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恢复东北亚的稳定。
朝核问题呢，这个是既威胁韩国又威胁中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韩不和呢，正中朝鲜的这个诡计了。
沈丁立说，北京会希望首尔方面拿出更多的行动来制约华盛顿，特别是在使用武力方面。他说，如果朝鲜发动袭击，中国并不反对动用武力回击，但是中国反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所以习主席肯定要跟文在寅谈，就是韩国是关键，不准美国动手，不是关键不在中国，在韩国呀。
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政治分析人士凤英直说，人们有种紧迫感，担心因为美国采取单边的军事行动或者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而触发战争。
In that regard,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on the same page.
在这方面，中国和韩国立场是一样的，希望给外交解决最后一次机会。
文在寅总统定于12月13号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可能会重新考虑韩国夹在中美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这位自由派的韩国领导人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接触来减少地区紧张关系，这也是北京支持的政策。而同时，在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方面，他的做法又和美国的强硬立场密切合拍。凤英直说，文在寅可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冻结建议表达一定程度的支持。中国主张美韩冻结联合军演，朝鲜冻结核与导弹试验。
I think there's a growing preference inside Moon Jae-in government to give it a.
我认为文在寅政府内部有越来越多的意向，想要试试支持中国的双冻结建议。
Have this simultaneous suspension.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晓和认为，由于韩国政府的立场与北京的十分接近，双方在会晤中可能会把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使用武力并重启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下标吧。大家就是说，对，一个是谈怎么谈，第二制裁怎么裁，第三有没有可能有军事上的打击，那是什么样的军事打击。
联合国正在讨论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问题。在朝鲜最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切断对平壤的石油出口，但是北京担心断油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军事冲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律师协会星期二发布了一份有关朝鲜政治犯集中营的报告，当中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国务委员会还有国家安全保卫部等等部门跟官员犯下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当中列出的11项危害人类罪行的10项，而他的集中营呢堪比纳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报告说，朝鲜当局涉嫌犯下的十项罪行包括谋杀、灭绝、奴役、强行迁移人口、监禁、酷刑、性暴力、迫害、强迫人员失踪和造成重大痛苦、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不人道行为。报告估计，朝鲜金家王朝1948年执政至今，有数十万人在朝鲜的政治犯集中营中死去。估计朝鲜集中营现在的监禁人员数量在8万到13万之间。调查人员通过卫星图片证据和多名脱北目击者提供的证词，列举了数十种在朝鲜集中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其中包括谋杀、强奸、强制堕胎、饥饿、酷刑、公开处决和精神折磨等等。 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12号在华盛顿举行的发布会上说，金正恩和朝鲜劳动党官员可以被追究责任。皮莱说，
自从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1948年掌权以来，没有一个人因为朝鲜国内发生的恶劣罪行被起诉，更不用说被定罪。可以说将近70年的恐怖统治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相比之下，纳粹政府持续了12年，纳粹垮台之后的70年，无论是高级别的纳粹官员还是低层的狱警，都在人们争取问责的过程中受到了惩罚。
皮莱表示，国际社会也需要为朝鲜国内的反人类悲剧负责。他说，
虽然这份报告严厉谴责的是金正恩和朝鲜政权，我们也不要忘了国际社会几十年来未能惩罚朝鲜政权的集体失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所有人也该羞愧。
虽然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朝鲜政治犯集中营，皮莱在发布会上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国际社会对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反对。他说，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收集了证据，并公开批评过中国强制遣返朝鲜难民的做法，这是对国际难民公约的违背。这份报告为我们反对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理由增添了论据，对我们从中国取得政治上的合作可能会有所帮助。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韩国跟日本举行了新一轮反导演习。安全问题专家们说，这个联合军演除了发出三国坚定应对朝鲜威胁的信号之外呢，在提升联合作战能力上也具有实质的意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美日韩三国海军12月11日开始举行一连两天的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并集中训练跟踪弹道导弹和相关情报分析。自从朝鲜加速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来，美日韩三国自2016年6月起不断实施联合反导演习。据信，这是三国军方第六次举行这类的反导联合演习。美国导弹防御专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美日韩三国举行导弹防御联合演习绝非只是象征性行为。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传达一个信息，我想那只是次要的效果。这类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军事作战演练，也就是增进我们各自的军力，识别三军联合作战存在的间隙，并找到为了向前推进可以采取的步骤。
此次美日韩三国反导联合演习是否会使用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是人们高度关注的话题。有消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星期访问中国时可能会向习近平保证不会在韩国部署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不允许目前已经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与美国和日本的反导系统整合联网。卡拉科认为，如果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不能与美国和日本的反导系统整合，三国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能力会受到影响。
面对这类威胁而放弃系统整合带来的利益，等于是付出沉重代价。我认为，如果未来大家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坚定合作的话，那会很不幸。
中国坚持认为，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威胁中国的安全，并因此对韩国企业实施了严厉制裁。中韩两国政府表示，现在双方都希望推动关系正常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国、韩国、日本举行新一轮反导演习之际呢，中国跟俄罗斯也开始举行第二次的反导演习。官方称，在北京所举行的这次演习是为了应对第三国导弹攻击，但是呢，演习的时机非常微妙。 而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呢，现在有关各方是更多的互动，令人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在北京中国军队的一家防空和反导学院里，俄罗斯与中国军队星期一开始举行为期六天的司令部电脑反导演习。俄罗斯军方说，为了应对可能来自第三国的偶然和挑衅性的弹道导弹攻击威胁，俄中军队在这次电脑兵器推演中将主要演练在防空和反导领域如何协调和共同合作。演习方案和脚本考虑各种不同的事件发展，尽可能接近实战，这将有助于提高两国军队合作应对威胁的水平。但是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俄罗斯官媒报道，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美国与金正恩政权开战的可能性增加。当美国导弹攻击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相接壤的朝鲜时，存在着导弹有可能因失误落入俄罗斯和中国境内的可能，两国军方因此演练做准备。俄中两国一年前曾经在位于莫斯科郊外俄罗斯国防部下属的一家军事研究所举行了第一次类似的演习，但军事专家利托夫金认为，两国司令部电脑反导演习的目的并非完全针对美国，而是针对东北亚地区拥有导弹的国家，这些国家屈指可数。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朝鲜半岛南北方以及其他邻国都在开发导弹，俄中两国因此受到威胁，俄中边境地区彼此相互接壤，所以双方通过演习能够确定各自的防空反导责任区。穆拉霍夫斯基说，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两国都不得不划分责任区，确定彼此之间的识别信号，两国反导和防空部队以及司令部还必须要协商作战程序，形势的发展逼迫两国这样做。中国与俄罗斯目前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外，日本决定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和开发导弹，甚至讨论同美国合作，也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这些都引起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警觉和担忧。日本外相不久前访问莫斯科时，俄罗斯方面表示，在日本有可能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会与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相似。俄罗斯怀疑类似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样的进攻式导弹也能够从反弹道导弹的发射筒中发射，因此进攻性导弹会被隐藏在反导防御系统中。俄罗斯与中国这次在北京举行联合反导演习的当天，美国、韩国和日本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导弹追踪联合演习，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星期一也开始了对日本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七年来俄军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最近一两年来，俄日两国的战略接触和军方互动越来越多，两国海军不久前举行了联合演习，双方还恢复了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二加二会晤。这一重要的战略会晤机制因为乌克兰危机后日本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曾经一度中断。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格拉西莫夫这次访日除了进一步推动两国军方和军队接触合作外，也想摸清了解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打算，而日本则关注俄罗斯不断增强在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俄罗斯所称作的南千岛群岛地区的军力。一些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认为，通过俄日更多的互动，莫斯科试图把日本增强军力的矛头引向别处，尽量不对准俄罗斯。与此同时，被媒体称作普京私人卫队的俄罗斯国民禁卫军与中国武警部队上个星期开始在宁夏举行了联合军演。曾经担任过总装备部部长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几天前也访问了莫斯科，他所率领的军方代表团包括了负责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高级将领。张友侠一行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军工企业、 武器出口领域的领导人，显示中俄双方可能在讨论酝酿新一笔的军火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签署了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这个法案当中包括了建议美台军舰互访。那么川普将如何做呢？引人注目，是不是真的会派军舰来访台呢？有关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介绍。
在12月12号星期二的中午呢，川普总统在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有这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的陪同之下，在白宫里面签署了国会之前通过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那么在签署之前呢，川普总统先是提到了昨天在这个纽约发生的恐怖攻击案。那川普总统先是赞扬了纽约市第一线的这个救援人员、警察还有联邦执法人员的迅速行动。他并且说呢，最近已经发生了两起在纽约发生的这个恐怖攻击，都是由持绿卡的外国人所做的。那一个是经由绿卡抽签拿绿卡，另外一个是经由移民链。那川普总统就说呢，他将会很快的来终止这两项的移民办法。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美国公民移民署的这个主任希斯纳也亲自出面说明了，说将会来执行把这两项移民办法给解除啊，并且他也说了这一次的这个纽约的恐怖攻击的这个嫌疑人呢，他是来自孟加拉。那他是在2011年的时候来到美国，那么他的美国公民的这个这个身份，美国公民的这个持有者呢，是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叔叔是美国公民，然后帮他办移民之后呢，还让他拿到美国来拿到绿卡。那么呢，在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就提到说，像这样子的一种借由远亲的亲属的移民或是绿卡抽签的方式呢的做法，他们希望能够把他这个解除掉，以后就不要再做了。那么这是移民改革上可能会产生上的变化。那么在今天的签署仪式上呢，川普总统并且也说，这些恐怖攻击彰显了国防授权法的重要性。他同时呢也赞扬了共和党跟民主党共同努力通过这项国防授权法。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These attacks underscore the dangers we face from around the globe. The national defense.
这些袭击强调了我们所面临的来自全球的危险。这是启动国防授权法最合适而且最重要的时机。这项立法为重建我们的军队和保障孩子的未来跨出重要的一步。我赞赏两党议员为通过国防授权法所做的努力，使这项法案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而通过。这听起来让我感到很不错。
对，是的。那不过呢，国会当时在审议这个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呢，曾经也加入，也就是说要来这个让国防部来评估美国与台湾的军舰互访的可能性，并且呢在台湾的对台军售上也会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对此呢，12月8号我们知道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在华盛顿的时候就公开的说，美国一旦派遣军队到台湾的话呢，也就是启动了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那李克兴当时的说法是说呢，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那么呢，在这次的国防授权法当中，白宫也发出了新的声明，来说到川普总统有四大的要点，当中的要点之一呢，也包括了在亚洲地区的美国的利益。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四大要点。那白宫今天发出声明说呢，这个国防授权法包括了6920亿美元的经费。那么所谓的四大重点呢，第一个是授权经费来确保持续击败伊斯兰国；第二个是提供立法授权给川普总统的南亚政策；第三个是授权建立关键的导弹防御能力来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第四个是要采取坚定的步骤来重建备战，并且建设急需要的能力来持续吓阻我们的敌人，并且让盟友安心。那么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所谓让盟友安心这部分是否就包括了美国的盟友台湾，那是否会如同国会的这个授权法当中所说的，可能川普总统会派遣美军的军舰到台湾去，我们还有在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上周发表武统台湾这样的言论之后呢，美国国会议员以强硬立场作出回应，呼吁川普与国会联手加速美台军事合作，包括对台湾军售以及联合军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近来被传可能接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星期一针对李克欣发出的公台言论发表声明说，他严肃看待北京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威胁，正因为如此，他要敦促川普总统与国会一起加快售台防御性武器，并且让台湾参与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科顿说，美国不能承担看清北京武力恫吓所带来的后果。另一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国会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星期一也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美国与其民主伙伴台湾长久以来维持安全合作关系，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明确要求美国海军加强与台湾的伙伴关系，他支持法案中这一部分条文。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北京极力反对李克欣特别指涉的美台军舰互访条文，不过这部分条文只是以表达国会意见方式陈述，认为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长期伙伴与合作关系，包括考虑恢复美国海军与台湾海军之间港口互访的适当性及可行性。尽管这部分条文没有拘束力，美国行政部门可以选择不执行，但中国外交官李克欣仍然警告说，如果美国派军舰到台湾，就会启动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他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李克欣的言论持续在华盛顿学界发酵。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研究中心共同主任施米特星期二在该智库发表文章说，川普和台湾应当戳穿中国的虚张声势，因为事实上军舰互访的条文原本可能是国防授权法中最不重要、最没有急迫性的部分，但李克欣的讲话改变了这个局面。施米特认为，中国通过一个相对低级别官员放话，显示北京可能在这种虚张声势吓唬人的游戏中测试他可以走多远。如果美国忽视这个挑战，将被视为是对中国的默许。因此施米特说，美国有必要做出某种回应。他说，在川普政府正在应对朝核问题及原有的南中国海问题上，台湾或许是他现在最不想处理的议题。这也毫无疑问，正是为何中国会认为他们可以在此时做出武统台湾姿态，却可以不必担心有任何后果的原因。他说，在川普总统签署了国防授权法后，这项法案就由他和美国国会共同拥有了，无论他喜欢与否，现在是他该做出回应的时候了。与此同时，就在李克欣武统言论激起的涟漪间，中国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多次以轰炸机、运输机及侦察机穿越台湾南北部附近空域，引起外界对解放军武力攻台的担忧。星期一，中国空军轰六等多种机种再度经过台湾南北部空域进行远海长航。台湾国防部在一个声明中说，其中部分机种经过宫古水道飞往西太平洋后，沿着远航路飞返驻地，另有多架运八飞机穿越宫古水道后向南飞行，经过巴士海峡返回驻地。声明也说，这次中国军机的活动与去年同期远海长航航线大致相同，全程没有特殊状况。 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星期二则是在中国空军微博上发布消息说，中国空军星期一展开例行性常态化体系远洋训练，多架轰炸机、侦察机绕岛巡航，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申进科说，中国空军在体系远洋训练中出动了轰六、苏30、歼11及侦察机、预警机、加油机等多架军机，轰六等战机成体系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实施了绕岛巡航等训练课题，提升了远洋机动能力，检验了远洋实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大西洋理事会和韩国论坛举办的活动上发表演讲，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也做了下面的详细介绍。
肖洵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斯今天在讲话当中的主要内容。
罗斯呢今天参加的活动应该说是大西洋理事会和这个韩国论坛共同举办的，当然这个主办人是韩国，所以他谈了一些这个美国和韩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上一些行为。美国和韩国呢是唯一有这个是在亚洲可能是美国唯一有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呢也是希望呢对这个贸易协定进行这个更新，就像现在北美的贸易协定一样的。那么这个韩国呢，他提到比如说这韩国在贸易上也是享有巨大的这个贸易顺差，那么美国有贸易逆差。就是提到说，哎，你看这个韩国有汽车进口到美国的这个汽车比这个美国出口到韩国的汽车要多很多。那么就是说川普政府非常的在意这个，那么非常重视贸易逆差，就是贸易的不平衡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就此呢他就转而又提及了中国。那么中国呢现在这几天我们看来就有一些这个动作，就是川普政府有一些这个动作在这个言语方面，就是不断的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比如说前几天的时候呢我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在参加这个世贸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爱丽丝这个星期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前夕呢已经发表的这样一个这个文字的这个说明上面声明上面也不点名的批评了这个中国的这种贸易政策。那么呢在这之前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贸易法庭提交了一个意见书，就支持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欧盟的立场，就是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中国对此呢是非常不高兴。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罗斯呢今天又重申了这一方面的这个态度，这个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这样政策，一方面也维护了川普在贸易上的一些行为还有贸易政策。他提到这个川普政府现在这个贸易政策有三个关键词，这大家已经可能都知道，就自由、公平和对等，对等就互利、互惠这样一个贸易。那么他又针对就是外间有一些对川普政府做的一些贸易上的一些这个态度或者是政策也好提出批评，他做出了维护。他说美国实际上这个最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这样一个国家，因为美国的这个关税是相当的低，而且呢非贸易壁垒也几乎是没有的。那么对待外国的这个来美国的这个投资呢也是和美国的本地投资者是一样的，一视同仁，而且在法律上也是予以一视同仁的这样一个保护。那么相反看一下中国，就是中国在这个贸易政策上有很多这个扭曲市场的这样一个做法。那尤其他提到这几次呢几个官员都提到了一个国进民退这样一个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国有企业他不是用的这个词，就是说的是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这个中国的政府之手在这个经济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过于干预经济造成市场扭曲。比如说呢就是对这个出口的企业提供这个补贴，那么人为的压低这个出口的价格造成这个市场扭曲，造成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有不正常的这样一个竞争力。还有就是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也谈了很多了， 尤其这个钢产还有这个铝产品。中国的这个钢产品、铝产品因为这个产能过剩，大量的倾销到全球市场，造成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的这个人为的压低到一个不正常的水平。所以这些呢，中期项目可以看出来，罗斯今天也非常明确的提到了中国，也说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
是，像是你刚刚提到WTO 的这个部长会议哈，我们也注意到，那么在今天的这个 WTO 的部长会议上，美国、欧盟和日本是发表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声明，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声明的详细内容。
对，今天我们是早上看到这个应该说《金融时报》它发出这样有篇这样相关的报道。那么具体的这个声明，我们现在还不太了解它这个内容具体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这个情况也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美国和欧盟还有日本呢，想要这个通过这份声明要表明这个态度，就是说你这个中国是不是在符合这样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地位。关于这个市场经济这方面这个情况呢，就是说目前中国在世贸组织的世贸法庭向这个就是提出了两个这个诉讼案，一个是针对欧盟的，一个是中针对美国的。那么现在在审理是中国申诉这个对欧盟这样一个申诉案。这个申诉案的来源就是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按理说呢，按中国的说法就是说，在当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这个协议上明确的规定了，说的是在满十五年的时候，中国呢自动就成为这样世贸组织的一个成员呢，就是说它自动具备这个叫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到去年十二月的时候，美国和这个欧盟呢两个经济体都表示反对，就是说你中国因为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呢是我们不承认你的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地位。那中国对此因此呢就把这两个经济体就告到世贸法庭。那么现在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相关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也不赘述了。就是说这个结果也要看，可能应该到明年秋天才会有一些这个端倪出现。
是，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了，非常感谢肖璇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国内的消息。因为用手机记录北京大兴区火灾后以及随后的暴力区迁地关人口情况而被警方搜抓，被迫逃亡的北京宋庄艺术家华勇，星期二华勇在推特上呼吁外界紧急关注曾经帮助他逃离的大兴区新建村五位村民被当局抓捕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自12月7日逃离北京辗转躲藏的北京画家华勇，12月12日在逃亡路上发布手写声明，表示大兴县新建村村民小洞子12月10日晚被抓，村民古天金第二天带领村民要人也被抓走。到目前为止，新建村共有五位村民被抓，而这些村民都是7日保护和护送华勇离开新建村的村民。华勇呼吁外界紧急关注这些被抓村民的命运，也希望有良知的律师伸出法律援助之手。不久前因代理山东访民网上包子言论案，并将捍卫言论自由的律师辩护书上传微博，而被指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遭吊销律师证的祝胜武，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没有消息表明这些村民被抓是因为什么罪名，当然可以用口袋罪的寻衅滋事，但这些村民帮助华勇的行为是正当的。他说
这个涉嫌罪名这一块没有提到，我就认为这些村民的行为是正义的，因为这个华勇帮助了这些村民，他们出于感恩去保护他们，凝结下这些恩人之间的互相的一个帮助，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秩序最基本的那个规则，我认为是无可厚悔的。
对于逃亡中的华勇站出来呼吁外界关注这些村民，祝胜武表示，这也显示了华勇的正义感，而他仅仅用手机记录了真实发生的情况，上传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完全是属于华勇的个人公民权利，是应当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华勇被警方搜捕，事出无名，不可理喻。他说
霍建确实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人，虽然我没有跟他接触过，但是我觉得我这些天看到他的相关信息，我确实感觉非常的非常的敬佩。霍建的行为，我们哪一条法律他都够不上，所谓的搜捕，我不明白依据的是什么罪名，凭什么搜捕人家呢？如果说说句真话就属于搜捕的理由，如果说记录事实就属于搜捕的理由，那就完全跟我们宪法上规定的我们中国人所享有的这么多权利是完全不相符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搜捕行为它是非法的，是违反宪法的。
北京大兴区新建村一处公寓11月18日发生一场大火，造成19人死亡。这被当局驱赶外来人口提供了机会，随即以排查安全隐患为由，开展为期40天的大整顿。北京掀起的这场暴力驱赶外来人口行动，导致数以万计在京的外来劳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包括老人和孩子在内的大批人在挤出几天被迫露宿街头，引发舆论强烈谴责和外界反弹。作为画家的华勇从11月下旬开始在街头拍摄外来人口被逐后留下的场景，一片片狼藉的废墟发到个人社媒，视频被广泛传播，引起当局的注意和打压。来自辽宁，在北京发展了10几年的华勇，2012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表演纪念六四的行为艺术，被劳动教养1年3个月。随后每年6月和北京敏感期都会失去自由，被旅游、被看管、被关看守所、被威胁、被逐离北京等。今年19大期间，华勇被软禁在家约2周。另外，北京通州宋庄艺术家赵赵星期二在微博上贴出多张照片，显示当天宋庄雪拆遭到奋力抗争，强拆者暂时撤离，估计会改天再拆。据了解，位于宋庄文化创意基地内的一处占地50亩、面积6000多平米的影视创作基地面临强拆，目前原因不得而知。消息表示，当初这个影视基地修建时手续齐备，获得批准，而目前该影视基地也不影响修路或者其他项目，因此遭到强拆，令人不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海外不断的扩张影响力，继续受到世界关注。最近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以及加拿大都在采取行动抵制北京的长手入侵。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更以中文呼吁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抵御中国的影响渗透。随着中共19大揭示了习近平的新时代，又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共的对外扩张呈现什么样的态势呢？西方国家对此的理解是不是还存在有落差呢？有关于这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了嘉宾一起来讨论。那么谈到了最近澳大利亚接受中国捐助的一名议员辞职，是不是跟澳大利亚打算防止中国渗透的立法跟舆论压力有关呢？对此，旅居澳洲的价值守护联盟发起人钟锦江博士他这么说。
那么今天看到这样的新闻，当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高兴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完。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下哈，我是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一共有几个发起人，那么在守护澳洲价值联盟，守护价值，澳洲价值这方面，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在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想我首先是不是对这个事情的背景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请您简单介绍。
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传统的移民国家，之前呢一直都是从欧洲移民，都是白种的移民，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白人政策。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呢，这个白人政策才这个白澳政策才废止掉，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陆陆续续的一些亚裔的 中国辈华裔背景的从亚洲那个移民到澳大利亚，最早呢是一些你比如说是东南亚的那个华人，和香港的移民，在89年之后，一批大陆的当年的留学生，因89民运之后呢，六四屠杀之后，得以那个被澳洲政府和人民保护下来，那么一大批来自大陆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那么90年代初，澳大利亚开始奉行的是多元文化的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这个。澳洲在自由民主的这个一个大的框架下，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和谐在一起生活，很好的生活。
是。
但是呢，正是这种情况下，被这个中共钻了空子。中共呢，利用移民来的，首先利用移民来的这个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始对这个澳大利亚。进行渗透，慢慢的走向这个澳洲的走向商界，那么后来走向政要，全方位的渗透，这个后面发展到后面引起澳洲整个社会的极大的不安。
那么对于有关的话题，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就谈到了最近德国公布了一份报告，中国的黑客间谍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对德国进行渗透。廖天琪这么说，
他们攻击德国政府的网站，德国不同的党派，他们政党里面议会的议员，还有一些主要的政治家，他们的这个网站都被黑客侵入。不过这个事情已经很长时间就有了，那么德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方面有关方面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当然是否认的，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个攻击是每天都有的，而且来自兰州、来自广州、北京和不同城市。那这个中国政府当然可以推脱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不是官方的行为，这个这一类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但是除了这个黑客的攻击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中国方面从企业界、从商界、从金融界也不断的窃取情报，同时也对于德国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文化界各方面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渗透，但是渗透到哪种程度我们不清楚。
是。
那么刚才您跟钟先生谈的就是在澳洲关于政治现金的这个问题，我想提一句的就是说这一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之下，我还没有听说过。德国的公众界对这个没有得到什么资讯，同时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所以我不能够说任何有关的事情。
好的。
但是您提到的这个间谍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说，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但是呢，美国有一名学者说，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有意愿推出中国模式，但是呢，中国人自己其实并不清楚中国模式是什么。如果中国确定要输出中国模式，中国应该清楚他们的力量是来自自下而上的创新，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统治。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让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强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宣布，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虽然在后来的十二月初的世界政党大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但是美国的一名学者说，中国其实一直在积极尝试输出中国模式，不过问题是中国人其实还不明白自己的模式是什么。 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洪远远最近在华盛顿美国和平研究所一场有关中国模式对全球发展的影响的研讨会上说，关于中国模式实际上被神化了。
So the first myth that is out there, I think, is the myth that there is a Beijing consensus, i.e.
第一个神话就是存在北京共识，换句话说，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北京的决策者制定了这个宏大的计划，并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可是在我看来，很明显的事实，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北京共识。令我吃惊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决策者事实上仍然在试图理解什么是中国的发展经验。
洪远远在讲这番话的两个星期前受邀参加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研讨会，就中国模式发表看法，帮助中国人理解他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洪远远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如何摆脱贫困的陷阱》，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中国在2017年8月份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据称是要与世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但是洪远远认为，中国建立这个中心的目的主要是希望从中国的发展实践中总结经验、发展理论，然后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与很多人理解的中国模式不同，洪远远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威权统治的结果，而是对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模式的充分使用，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他说，关于这一点，中国人甚至也不明白。
Now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authoritarian control doesn't exist in China. Obviously it does.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威权控制不存在，这当然存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进行控制，压制言论自由，他们甚至希望控制股市，不过失败了。我想说的是，当中国政府想发挥威权控制能力的时候，其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的。当他们控制，总是失败的。当他们成功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吃惊，并不是因为威权主义，而是引导应变模式。
他解释说，这种模式其实就是自上而下的指挥和自下而上的即兴发挥，利用现有的资源共同演绎的模式。两者缺一不可，对中国而言就是两者结合，在充分利用当地的条件。在他的书中，他称这是适应性的发展模式。洪远远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举出了中国改革之初的一些例子，来说明这样的适应性发展模式。他说，中国沿海城市从贫困走向富裕，并不像新加坡等国家的发展，首先确立正式的财产权，根治腐败和雇佣技术官员。相反，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有些手段激进而且大胆，中国官员甚至动用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吸引外资。他说，整个官僚体系的官员们像工蜂一样被派出去，急切地寻求投资者。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标也在改变，从最初到处拉投资者到寻求合格的投资者，这些变化推动地方官员寻求职业化人士，最终来保护资产。也许把中国式适应性发展模式的典范解释得最通俗、最易懂的，就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邓小平曾经说，中国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另外一个名言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洪远远说，如果中国要推销中国模式，这种自下而上的应变模式才是中国应该向世界推广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美国之音思瑶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